恩广播网祝福你，
加倍的收听，倍加的沟通，加倍的接纳，倍加的和谐，
加倍的关心，倍加的温馨，加倍的祝福，倍加的幸福。
贝恩广播网将耶稣现代人的希望在您耳中响起，
带来生命的答案，心灵的安慰。
请您每周一至周五早晨10点至11点收听贝恩广播节目。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天路客节目，我是冯超。今天是2013年大年初二，我们所有的天路客们祝愿您新春喜乐，身心健康，年年蒙福，岁岁平安。过年是一个回家团圆的时候，是一个外面可以下着大雪，家里却一定是满屋飘香，满桌好酒好菜的特别时光。天路客今天要来跟您讲一个故事，在这个故事里，一个温馨的白人家庭把一个在寒风中瑟瑟发抖的黑人孩子带到了他们自己的家，并让他成为他们家的新成员。这个黑人孩子带来了很多的麻烦，但一种无缘无故的爱让他发现了他自己，最终他成长为一颗耀眼的体育明星。这是一个真人真事，并被拍成了电影，还获得了一项奥斯卡大奖。天路客张本要来告诉您，
请听电影故事《弱点》。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举办的2009年选秀大赛第一轮，就有一位身背74号的黑人小伙子脱颖而出。但见他身高1.93米，体重足有155公斤，虎背熊腰，但他动作灵活，尤其在防守上更有过人之处。顺理成章，他被巴尔的摩乌鸦队选中，签订了5年共1300多万美元的合同。这位冉冉升起的体育新星名叫迈克尔·奥赫。荣耀的光环背后，谁也不曾想到，这位前途无量的球星却有着无比凄苦而又特别动人的人生遭遇。他的妈妈怀他的时候吸食了可卡因，因毒品侵害，他出生后的智商一度不足80。他们兄弟姐妹共12人，父母根本没有时间照顾他，连最起码的教育和温暖都没能给他。小奥赫9岁前，1年级和2年级各读2年才勉强过关，先后换过11所学校。在他16岁之前，被父母转送到了多个家庭寄养，还曾经一度流落街头。雪上加霜的是，在奥赫升入高中后，父亲被杀而去世，眼看他这一生就要这样毁了。但是一名高中橄榄球教练卓有见识地使他摆脱公立学校，进入了私立的教会学校。就在这所学校中，一名队友的父母肖恩·陶西和利安妮·陶西夫妇收养了奥赫，使他成了一个白人家庭中的一员，并且帮助他考上了大学，走进了巴尔的摩球队。奥赫富有传奇色彩的经历被体育作家迈克尔·刘易斯写入纪实作品《弱点：比赛进程》。经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同意并支持，导演约翰·里汉科克将这位橄榄球新星的传奇故事搬上了荧幕。令人意外的是，这部影片竟成为2009年全球最大的黑马影片，上映仅8个星期，就以约3000万美元的成本获得全美2.5亿美元的巨额票房。片名《弱点》，英文名为《The Blind Side》，其实应该译为《盲点》才恰当。美国的橄榄球比赛中，每支队伍组织进攻时都有自己的盲点，越优秀的队员越能攻击到对方的盲点，使其阵脚大乱， 而每支队伍越能减少其盲点，就越能有出色的发挥。这只是其中的一面，更重要的是，我们的人生也有各自的盲点，唯有减少这些盲点，我们才能走向成功。这是片名的深刻内涵所在。作为一名能出色攻击对方盲点的球员，奥赫的人生原本有着严重的盲点。他的家庭出身不好，没有受到任何的家庭教育，童年又留给他那么多痛苦的回忆。上公立学校后，缺少督促他、帮助他的好老师，这些几乎都注定了他在这个社会中不可能有任何成功的机会。但他人生的盲点竟被照亮了，几乎不可能被改变的人生也被改变了。这恰恰不是他自己努力的结果，而是取决于很多外在的因素。这正是本片不同于一般励志片之处，也是最让人感动的地方。他改变的关键是什么呢？电影中对奥赫后来转入的那所私立学校的校训是这样写的：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影片给了两个寓意深长的特写镜头，算得上是点睛之笔。当然，最关键的是陶系一家人对奥赫的无私关爱。他们一家毅然决然收留了这个在寒风中瑟瑟发抖，后来又给他们不断制造麻烦的迈克尔·奥赫。陶西太太允许他在沙发上过夜，后来又腾出卧室给他，最后竟和丈夫商量收养他为义子。奥赫刚到这个家时，家人都自顾自地在那儿看电视、吃饭或说笑，奥赫则孤孤单单地一个人在桌子上吃饭。陶西太太看到了之后，立刻关掉电视，命令全家人坐到桌前，让大家手拉着手一起祷告。陶西家漂亮的大女儿不太情愿把手伸给奥赫，但她只是犹豫了一下，还是把手伸给了奥赫。陶西太太闭上眼睛带领大家祷告，这感人的一幕也见出美国家庭根基固稳的秘诀。富人捐点钱给穷苦人家的孩子也许不太难，但要接纳穷人家的孩子来这个家住并收养为自家的孩子就不那么容易了。陶西全家人最终能真心接纳奥赫，与美国的宗教文化有关。导演在这方面的观察是很敏锐的，其表现也非常到位。没有这样的文化内涵，这部没有性、没有暴力的电影怎么可能大受欢迎呢？陶西一家不只是给奥赫买了新衣服、新汽车，陶西太太还把小儿子托付给他。车祸发生后，陶西太太不但没有责怪他，还反过来安慰懊恼不已的奥赫。这一切对奥赫来说都是一种无缘无故的爱。世上绝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至于所谓人类之爱，自从人类分化成为阶级以后，就没有过这种统一的爱。过去的一切统治阶级喜欢提倡这个东西，许多所谓圣人贤人也喜欢提倡这个东西，但是无论谁也都没有真正实行过，因为它在阶级社会里是不可能实行的。这就是我们所接受的教育，我们很难理解无缘无故的爱，让很多人为之落泪。弥漫在影片中的温情其实不是奥赫努力赢得的，而是有人愿意付出，不断地不求回报的付出。电影从头到尾， 看不到奥赫如何拼搏，如何苦练，经过奋斗最终成功之类的陈腔滥调，而是描述奥赫如何被成全。成功说到底是什么？影片并不认为奥赫进入大学本身就是成功，甚至没有提到奥赫的选秀成功，更没有所谓的鲜花和掌声，而是安排了奥赫的一次离家出走，最后又让他回到了养父和养母的家中。他选择大学也认真考虑家人的需要，其实鼓励他在球场上奋力拼搏的正是陶西太太的话：要团结，要保护好你的家人，记住，你的队友就是你的家人。在最紧张的对决中，奥赫首先考虑的也是为了亲人的微笑，而不是自己的得失而拼搏。他在家人的爱中找到了自身的尊严和位置，知道了自己是谁，也明白了自己对于家人意味着什么。明白了这些，他其实已经成功了。这一对成功的诠释可以说相当精彩。真正的成功就是做最好的自己，发挥自己的天赋。所谓天赋，从影片中可以看出，就是上帝赐予的才能，人人都有责任来好好保护并积极引导他。因此一旦发现了奥赫的运动天赋，不管是学校的教练、校长，还是陶西一家，或者是他们请的家庭教师，甚至是社会机构，都来保护他、成全他，对他大加鼓励，而不是嘲讽、阻挠和打压。因此奥赫的笨拙就转变为内秀，木讷就转变成为涵养。尤其是陶西太太的大女儿，一开始说奥赫愚蠢，后来在球场上却成为奥赫所在的球队的啦啦队队长，并且对奥赫也敬重起来。所以弱点讲的并不是一个麻雀变凤凰、丑小鸭变天鹅的故事，导演的用意是要比这积极得多。他从根本上就认为奥赫本来就是凤凰，就是天鹅，只不过有着严重的盲点。一旦消除了这些盲点，他就能够把最美好的一面展示给世人。其实安徒生的丑小鸭并不是在讲述鸭子变天鹅，而是说天鹅蛋不小心下在了鸭窝中，孵出来的天鹅老是用鸭子的标准来评判自己，弄得自己很自卑，后来终于学会了用天鹅的标准来看自己，才发现自己原本就是一只美丽的天鹅。丑小鸭不是因为自信就变成了天鹅，而是发现自己本来就是一只天鹅，只不过之前身处盲点之中没有发现罢了。这部影片没有拍成所谓旨在消除种族歧视的片子，也根本没有涉及这方面的内容，其利益比这要高远得多。不是白人应对黑人给予怜悯和施舍，而是让每个人发现自己身上的美好、善良、尊严和价值。这正是对独立宣言中人人被造而平等的恰当释义，其在中国被误译为人人生而平等。也正是因为这些极深的用意，还有真人奥赫的传奇经历，再加上演员精湛的演技，这部影片才捕获了美国人的心。有人说这只是好莱坞式的励志影片，其他国家的人未必欣赏。真的吗？谁说中国人就不需要了解无缘无故的爱，不需要团结和温暖，不需要做最好的自己呢？
今年四月中，天路客们要去参加一个非常有名的湾区华人春令营，在那里享受大自然的美丽和精彩的人生演讲。您想参加吗？
红木参天，篝火畅谈，亲朋聚首，孩童嬉戏。朋友，您渴望同我们一起分享这三天的周末时光吗？我们有专业的老师，热情的义工，精彩的演说，感人的分享。著名的湾区华人春令营即将登场，请即刻上网报名 springcamp.org。
再过两天，又是一个好节日，那就是情人节。天路客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成眷属的能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在今天这样的社会里，很多人在怀疑，还有多少人相信爱情，还有多少人愿意在爱情里坚持坚守。天路客吴平就是要来告诉您，有这样一对有情人。
爱情比我们想象中的更坚持。姐姐和姐夫是大学同学，大一相识，大二恋爱，大四顺理成章地面临了毕业分手。当年的姐夫成绩平平，能力平平，长相平平，家境更是连平平都不如。他没有背景，没有房子，没有车。姐姐的妈妈安排好了工作，让她回家，无论如何也不让姐姐和这样的男人在一起。两人像许许多多大四情侣一样，毕业，分手，一个留南，一个回北。那年姐姐22，姐夫22，也是，本就没有未来的两个人，何必要耽搁彼此的时间？还不如一刀两断，从此寻找自己的幸福。三年过去了，两人很少联系，更是没有见面。只是生日时，姐姐会收到姐夫寄过来的礼物。情人节时，姐夫会在网上订花送到姐姐办公室。姐姐的年龄也到了25，还一直没有男友。家人开始着急，紧锣密鼓地安排着介绍和相亲。我知道其中几个对姐姐很有兴趣，加上姐姐的长相与工作都不错，公司里同学中也有不少示爱的角色。我一开始不懂，也跟着瞎着急，埋怨她不懂得接受。但是她每次都笑笑说，不喜欢，没感觉了。或许大多数的故事便会到此结束，两人各自淡淡的恋爱，淡淡的生活，直到他淡除他的记忆，再也不出现于生命。今年五月，姐姐26岁生日，他接到了姐夫这么多年来少有的一个电话。他只说了一句，房子买好了，工作也给你安排好了，回来结婚吧。一句拿着， 胜过十句我会给你的。姐姐，姐夫让你回家结婚。我不知道姐姐当时哭了没有，但是我哭了。我知道我泪点低，很没出息，但我当时就哭得一塌糊涂。前两天在校内上看到姐姐的状态，要结婚了。简单的四个字再次给了我巨大的冲击。那些我俩一起躺在床上聊他们故事的夜晚，那些因思念与无奈落下的泪水，那些所有人的怀疑和批判，在这四个字面前分崩瓦解。他们现在生活在一个一级的省会城市，姐夫在国企做到了中层，姐姐在姐夫的帮助下在一家很不错的公司上班，十月份结婚。那些曾经的不易与艰难，全在这个时候变成了满满的幸福。四年，对于一个一无所有的男人，我不知道他经历过什么，也不知道他如何从零奋斗到这样的地步。是什么让他独自忍受过风雨，这样笃定地坚信着爱情？四年，对于一个年轻美貌的女人，我终于明白她为何频频拒绝他人，也要用青春去等一份她值得坚持的幸福。如果心里已有一个人，那谁也再无法走近。在这样一个纷杂浮躁的年代，还有多少爱情能经得住坚守？后记。我的身边还有许许多多正在爱情里坚持的人们，可是没多少人能真的度过那段难熬的日子，而放弃了本该属于自己的幸福。我想说，先放弃的人的确很愚蠢，因为你永远不知道熬过来会有多幸福，你永远不知道有一个为了你们的未来去奋斗的人是多么幸运。我也在爱情里受过伤，但是我还是相信爱情。每个人都值得被更好的人珍惜，过好自己的生活，别人才会想要靠近。爱情不是空虚寂寞时随便找一个还可以的人填补空缺，没有爱情的时候就努力改善自己，做一个让人值得爱的人。我们都会因为这样而收获一份美好的爱情，并且因为爱情幸福下去。
我们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若您要收听节目的重播或给我们留言，请到我们的网站 tianluke.org。我是天路客冯超，谢谢您的收听。请记得我们每周二上午10点在 FM90.3 与您相会。再次祝您新年快乐，情人节快乐。再见。